nyong che chenpo tso ten hi mi xiang zong li ma lang chen pu ngab ya to par kar tang ang chan to xin mo to tum ba tu ji chan la xiang tsar lo hom chen bo xi xia ken ji te nyo zu tu che wo zhe de xi hua de xi zab lam ta che tan ba san zhe ba ren zin ji me lang ba la xiang tsar ma bi san ge chen ru nyong lai ke re ken de zong bo mo lu ma nan ba er jiang zhe ji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再讲无常的引导，其中在学习第七课思维蒙理于二修无常。这呢分了两课，第一个就是思维蒙离欲的所作，第二呢就是思维蒙离欲的因。那么再讲第一课，第一课呢就是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恒思未修念思，第二呢就是恒思全免自心行实法性，那么再讲第二，第二呢又分了两课，就是中说和别说。在讲这个别说，别说呢有对比观，前面十一个内容讲完了，今天继续讲最后第十二等的内容。那么第十二呢就是觉收现证，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讲到，觉收和现证无常故，当诵大发心净地。那么这里说觉收，觉收呢就是指随着修会出一些诸如不起念头啊、清安啊、心清明等的感受，但是这些呢还会消失，不是真正的，就像这个认的因子呢跟随认一样，这些觉受呢跟着先证的状况，但是呢它不是先证的本体，所以它会消失，不是真的。而所谓先证呢，就是指亲证了无道师弟的相应的功德，而这叫先证。其中这个资粮道、加心道这样的二道的先证是无常性的，而这个出世间、见道、修道这样二道先处的明分，是无为法，不是无常性。然后呢就是猴的位的机智金章出现的各种功德，也有这个助机向上的一种变异，前面没有的后面出现，后面有的再往后增长，所以呢就是由少分到多分到满分的一个变异。那么从元气现象上来看会有无常性的，那么以这个缘故在修道上要达到发心境地为止。如果已经诵大光明大圆满最高果位，那就已经达到了庸乐之地，这是增长大乐之地，也是呢我们人人要求证的地方。那这样明白这个觉收，先证无常，所以呢就是当诵大发心经地的含义。那么接下来呢普贤上师讲正色法渠道技术是不必再修实的悲观，所以呢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彼时盛世之美以道下，以得乐世之报，以此无始之见地，如凶淫告空怨废一样，所以从那以后不需要修回所有这样的悲观。那么这里说到彼此 比丘就是指前面已经讲完了的十二相都做到了，一直最后达到这个法心境地的最高境界，由此就会有后面的身世自美道相等等大自在的境界。那么这里说到这个身世自美以道下，医生呢就想这个媒婆啊能讲男女双方联姻，那么疲于圣和世之间的连接已经彻底倒下了，生也不必要了，死也不必要了，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说到以得乐世之报，就是指那么一切呢就是悦生勿死，也就是喜欢生厌恶死，感觉无法报死，对此呢有非常甚的恐惧。那么现在已经证了无事的过位，所以呢没有了死，归于极灭之相，这是非常信心的一件大事。那么到了这个发心境地，已经这个得到欢欣乐色的自在，没有事的恐惧了，是这样的需要了解。那么说到以此无实之见地，就是指开始自彰本性的过正，本性自低，没有生灭，没有断续，没有欠变，所以叫做坚。那么说到此，就是指过去呢被觉合称迷失了这个本性，现在回来了，而且呢住在本位，不再迷失了，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说到如凶盈高空渊飞一样，这就是指佛地非常高，一居属万里的，表示呢住在法界当中，刹那不动摇的，同时呢能遍在十方善事，行一切佛事业。这种做事业的量的确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以这个缘故，从此以后再也不必修我会所有这样的一种悲观性，死的死期没有了，一切一切都是呢大恩了，一切一切都是呢大自在了，还需要修什么呢？那好比有病要修这个悲观的心，寻求从病中脱出的方便，之后呢精进于治疗以及恢复，当已经完全没有病了，还需要修我有病我很苦吗？不必要了，就像这样子，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达到了大乐之地，大自在地了。那么我们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要看到前后的鲜明对比。过去呢由于被烦恼和业的力量紧紧束缚，一点不自在，到死的时候呢很悲惨，所以呢为了应对死一心修法，那么最后达到发心境地，消尽了所有虚妄，就像这个雄鹰在高空翱翔一样，得到了大自在的境界。这多么明显呢，过去那么沉重，一点不能动弹，现在没有了死，一点这个负担障碍也没有，也就不必再修我会所有的悲观心了。那么像这样以修事作为因，最后会达到无事，以害怕事的悲观作为因，最后会达到无事的境地，那个时候是真正的乐观。当时来临时候只是在众人面前好像有事，实际呢已经入了不生不灭的本性之地，这个时候呢就飞到了高空，表示消尽了一切的虚妄，而且呢契合到法界的圆融之体，法界全体其用的状况不可思议，只能用这个雄鹰高空鸢飞来表达。 那是大自在的境界。那么，我们一直要对准这个目标，努力完成大道，那个时候就彻彻底底得到大欢喜、大自在了。所以呢，最开始修乐观是不对的，要修悲观。为什么呢？因为问题还在，自己是居无定所啊。那么这样去修，最后就是完全乐观，一点不畏也没有。所以呢，应当看准这条路线，知道修思去发药去到什么地步了。我们事先呢必须明白这一点。那么下面普贤上师引用弥勒菩萨尊者的《金刚居》给我们证明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原文当中这样讲到，如至尊弥勒云，吾因为是汝三诸修而复修是无定，得此无始心见地，尽是以无始为意。那么意思呢，弥勒如巴尊者说，我本人是对死的确怕了，才来到山中，对于这个事物丁气的无常法呢，不断的修，修而复修，再在这样修持，以此呢，我本人呢，争取呢无始本性的坚固地，现在，死的畏惧丢掉了，没有了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大家需要注意，这里已经开设了道的四重因果关系。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啊，为师而逃入山中，也就是想到自身的遭遇，一旦死亡来临，就要躲山而去。由于对师很害怕，所以呢就入山修持。如果没有修道法，那绝对没法过去。这就是以为师而入道的。那么第二重因果就是指不断不断的修事物定气，对这个事物定气呢，修而复修的，由此呢发起了精进力，这是连续不断的修持。常常呢提起我今天会死吧，现在会死吧，死的时候只有修法才能抵对，这么一提就截断了善乱与现实的心，而住在法当中，这个就叫做以修事物定期发起恒常的精进。那么第三重因果，就是由于恒常精进修持生法的缘故，在因缘具足之际，诸于无始本性坚固地，由此呢就持了本性之地。那么由于见到形体本来没有生没有死，它是金刚体，那么这样呢就有了第四重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见了本性之后就能了生死，了就是见到本无生死，心不再妄动，生死的错觉也就没有了。那么由于见本无生死的缘故，这个四的畏惧就从心中彻底消失了。那么以上呢，弥勒如巴尊者告诉我们，怎么以无常实相来入道，常常提起事物定性，在每个事位都提起它，让自己的心住在法当中，这样来发起精进。以精进力呢，会持到无始的本性之地，由于见到本无生死，这个始的畏惧由此彻底断除了。也就是先利用四维，最后消除四维，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处中后三阶段，为达到相应的修行标准前，续修四无常。所以普贤上师老人家应用五等大般若波罗等的校正做这个抉择。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讲到， 吾等大波仁波切进口也说，其出要为圣世之位索取，如鹿之套脱地牢一样，中间要做到死而无悔，如农夫努力耕耘一样，最后要做到心安无事，如大师愿称的师父一样。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要有阶段和状况来认识修量。那么阶段呢，分三个方面：初期、中期、后期。状况呢，又要结合譬喻来了解，是这样子。那么这里初期是这样需要了解，就是说初要甚是行起，如鹿之套脱地牢。就是说啊，最初阶段修十五章要发生的心态，就是摆生死的部位，一直去实做，就像这个鹿之套脱地牢一样。而这种行径透过譬喻来了解，鹿之知道待在地牢里，说不定哪一天就挨宰，命运很悲惨。他知道在地牢里的结局唯一是死，所以呢特别迫切的想逃离。大家需要注意，这里呢又有欲逃和未逃两种。欲逃就是指依了性态，一心想逃出去，不愿意待在里面。那么未逃就是指他的行动，那么他为了逃出想尽一切办法，只要有一丝可能性就必然报我。那么结合自身的名义来看，我们就像那只鹿子待在生死轮回的地牢里面，而随时会被阎罗王宰杀，命运很惨很惨的。这个时候生死的这个部位一直去实做自己，不想在世间轮回待，一定要超出生死苦海。那么这个呢又分别和总两个方面。从特别来讲，这一生随时会死，这个死苦很快来临，因此呢一想到死就想一定要度过这个难关，不然太惨了。同样从总的来说，生死轮回就是生死苦劝，整个善界就是大屠宰场，无论在哪里最后都要挨一刀的。那么这种生死大部位逼在自己心里面，会有两种心态，第一个就是欲出，第二个就是未出。那么欲出就是指不想在时间轮回待，一心想超出时间。未出就是指为了处理死的部位全力以赴，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有这样的心。这是起初要发生的心态心境。就像这个寂灭朗巴大祖师，小时候每一年都会做同一个梦，梦到这个大火骤变焚烧整个世界，自己呢一心想脱离祸害，逃到千万里之外。这就是表示想出生死苦海，不单恋什么生死不意志，区别做心要决定这件大事，对现世法来世法毫无兴趣，一心想出生死苦海。这就是初期要达到的修量。那么中间怎么讲呢？这里意思就是中要死而无悔，如农夫努力耕耘。就是说啊，中间阶段呢要做到死而无悔，就是就算死也不后悔，只尽心尽力了，每天都努力了，一点不浪费的在社区真是一而修法。就像这个农民每天努力耕作一样， 同样这个呢又要从正面反面来了解。其中正面来说，如果农民在春天播种之后到秋天收割之前中间都尽心尽力，该做的全做了，那到时候不会后悔的，即使没有丰收也是天命。那么反面来看，如果在这期间没有尽心尽力的做，本来该丰收却没有丰收，反而欠债等等，那来年生活就会非常窘困，特别苦，那时候会后悔的，当初为什么不努力做呢？要是好好做的话呢，现在就很安乐了。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短暂的下满光阴，屈指可数的一个岁月，是由一天一天合成的。我们在生死不为的趋势下，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首先要知道不可能凭空脱出生死之难，一定要修法才行。如果自己每天都一年死随时回来，现在就回来，那这种迫切感就会驱使自己一定要好好珍惜今天的时间，修到殊胜的妙法。那么这样尽心尽力去做，一天一天都修，事无定期，当即提起往念是上转的这个欲，一想到是当下就放下时间的事，一心去向这个真法上面，哎，一心修法了，想到法有最大的利益，最为殊胜等等，就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修持当中，即使突然死掉也心中无悔。为什么？因为已经尽了心。至于得不得成就，得多大成就，那要看因缘的，而生不生后悔，就要看你本人尽没尽到心。如果在修法上没有尽到心，当然死的时候很后悔，而天天都尽到了心，即使死也不后悔。所以呢，一定要做到日日努力的去做，每天都努力的去做，一点不浪费，那最终是不会后悔的。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中间的标准。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啊，后摇无私信案，如四福大师圆成。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最后的标准，那就是达到信案无私，就像已经圆满完成大事业的人一样。也就是说啊，出圣事得菩提的壮举已经圆满完成了，从此再没有事了，心安下来了。所以呢，所谓这个大事一毕，所作一般，犯心一立，解脱一得，菩提一证，等等等等，最大的事情圆满完成，正是不愧此生，在佛法里面得到了究竟的真实意，一生愿成达到了。就像藏人做完大事情会说，哦呀，结束了，可以了呀，已经没事了。要做到这样，这就是最后的标准。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再者起初要明知无有空限，像身体的要害北间色中一样，中间要做到无散休息，像失了独自的母亲一样，最后要做到明知无有所作，像嫁出北原地驱走的母人一样。为如此圣起之间，须为修持四无常。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是泥柱开始三个阶段要达到的标准，也有这个意义和比喻两个方面。 初要指悟空先如见中要害。就是说啊，首先要做到一种明智啊，就像身体要害百尖射中了一样，知道每孔贯其他，非常境界马上要死，一定要找到营救的方法。哎，这就是年时知道时即将临头，一定要找到对付时的办法。进一步又要想到，也就是说我本人造了很多很多多恶趣的罪业，等等，万一是来了，那都是要命的，所以呢现在没时间做其他的，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有一种明智，知道没空做别的事，这是最紧要的，最初阶段就是这个样子。那么重要无善嗅息，如母食肚子，就是说其实呢要做到无善嗅息，这很关键。就像这个食了肚子的母亲一样，她的心唯一专注在莲子上面，不再想别的了，甚至面前有再好的美食音乐等等，她的心都不会散在那些上面，她的心非常专注，只有儿子死了这一个念头。那么同样的道理，一想到死即将来临，心不会散到别的地方。就像这个公案里面所说，囚犯定做装满有的玩，国王下令说地处一地就要看透，那他一心专注在这个上面，不会散到别的地方，对旁边的景象视若无睹，置若罔闻。那么同样的道理，年氏的心非常迫切，一心要解决死的问题，而只有正法能够度过死关，这个时候他的心一点不散在非法境上，一心一意的修持。这就是中间阶段要达到的标准。那么后呢，要知无所作如上进加注，也就是最后阶段呢，要升起一个无作的明智。就像这个牧人本来呢有很多牛羊等家畜，每天都围绕家畜放牧，包括呢怎么让牛羊吃草，怎么把他们带回来，又怎么按着他们休息等等等等，整天围绕牛羊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牛羊被怨地干得一直不生的时候，他就坐在这里彻底没事干了。大家需要注意，这是表达无作。那么这里的明智无作应该是大智大悟，那个时候呢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身心世界一起消陨了，在大光明藏里面一切一切假象全部都没了。那还要在假象上求什么做什么呢？不必了，唯一住在本心里面，没有别的可做了，再不会向外求什么，去营造好的，回避不好的，等等等等。过去呢以为有这些法，就想在这些法上趋利避害，想达成自己的愿望，由此就发展出无数的所作，一个接一个。那么当所有的法一起效运，只有不二的真心，再没有别的，那个时候呢当然没有围绕家法的所作，或者呢本性是本有的，毫无欠缺的，这个课程呢全都是假的，本无的，丝毫没有的，有什么要做的呢？真正呢无作就达到了不是的本性之地，是这样呢需要了解。那么像这样在达到 处中侯三个阶段相应修行的标准之前呢，都需要修十五常，也就是说都要以这种被观想应作心，随时处理识的问题，应对识的问题，为时做准备，直到最后已经达到了大成就才可以放手。因此要了解到修十五常在处中后的阶段都十分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第二课啊，思维蒙利欲的因。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讲到，师尊业所若多修了无常，则是与一切诸佛一心供养，若多修了无常，则令一切诸佛信得敬畏，若多修了无常，则得一切诸佛受记，若多修了无常，则为一切诸佛加持。譬如诸记之中相记最深，如是内佛教法修的一切相中，唯修无常自相为殊胜。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佛的经验当中说到多修无常的利益有五条。第一个就是为供养诸佛，第二呢就是令诸佛敬畏，第三呢就是得诸佛受记，第四呢就是得诸佛加持，第五呢就是终解说一切相中无常相殊胜。那么以下呢分别做解释。首先第一个，多修无常为供养诸佛。那么大家首先需要明白，所谓的供养就是回去即过的意思，向佛供养就是向本来向即过做供养，表示去向佛降成佛。当人们发起供养心，就表示对佛有信心有敬仰，表明他将会成佛。所以呢法华经说啊，若人以低头以供养以成名等，皆将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说多修无常，就是对一切诸佛做供养。为什么呢？因为啊修无常就开始敏锐地感觉到目前所处的境界是苦的，是不自在的，并非自性。有修无常会开始回头了，而希求脱离生死幻境，会出现回归大自然本性的趋势，也就是想回归本来自地，不死本性。这就是供养佛。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多修无常会越来越体会到生灭无是也，生死非假缘。当内心的三根懵动了，这个时候就想寻求法来洗掉生死状况，回归到不死本性上。像这样他跟本性相应，他跟一切佛相应，他是往即过回归，往本性回归的，因此呢就是供养一切诸佛。那么第二呢，就是多修无常呢令诸佛敬畏，就是说多修了无常的话呢，就是一切诸佛得了敬畏。大家很清楚啊，一切诸佛出世无非就是要引导我等众生处理圣神迷蒙而还归本性，最关键的入门那就是无常观。当诸佛看到修行者殷勤的大量的修无常，这个时候一切诸佛就感到敬畏，就好像这个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这个孩子有救了，他会回来的，是这么一个状况。就好比这个世人行三天人欢喜，修行者修戒脱道会一直得到诸天敬畏乃至诸佛敬畏，这就是由于他会回归。 所以大家要明白，多修无常，从圣上透彻到在内外一切处一切事都能够见到无常性，从框上呢透彻到下至阿鼻，上至有顶之间，看到一切寂静诸心全都是无常。同样从细上彻到一刹那，从触上彻到一切的相续，那么这样多修无常，就会逐渐逐渐看破一切世间有为法的本相，知道它是不可靠的，不能附着在里面，对它寄予希望或者求去担待，在内在行中会彻底现出四法和出世法、轮回道和解脱道的界限，它的力量足以消掉对生死法的一切的担重。原先呢，一直以为这些法是常住的，靠得住。那么，当看到了无常，就开始退会，开始往本性回归，开始熄灭掉有常之阴盛的各种火焰苦。看到无常非本性，就要回归；看到生死的严峻，就要戒惧。以这种善根，就开始展开还归本性的无量修行当中，会趋向道地灭地上面。因此呢，一切诸佛都得到敬畏，感觉他能够回来了，那是这样的意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多修无常得诸佛受记。如果非常甚广不断的修无常，把它作为极大的助体多修的话，就得到一切诸佛的受记。诸佛都受记，此善男子善女人必将成佛。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多修无常就开启了正法之门，从此一心向往灭地，一心修持能灭掉生死环境的道地，也就是往不生不灭的本性回归，去掉大规模流向生死的业流，回从初到细，从魔到般回归。当看到现实法都是无常的，这个时候就卸掉了对现实的担着，再看到整个轮回法全都是呢有惑业力幻变的，缘生缘灭毫无实意，就会从中抽身，开始呢如理思维什么是真实意，什么是真实法，由此呢他彻底回归意，而且做大皈依，一心修持能够回归本性的法，有这种觉悟，当然必将成佛，所以呢，得到一切诸佛的受记。而且大家需要明白，多修无常的巨大三根力，能够使人看清真实虚妄，完全看清真妄，使人一心一法，一心往本性回归。当三根法阵的蒙力恒畅的地步时候，就不往生灭法上转了，二是呢心心念念都住在法上，住在道地或者呢他的随身坟上淡淡，最后就不再走入造作前边里面去了。以这个缘起，他会逐渐逆流而返，当升到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了不退转决定成佛的趋势，所以呢得一切诸佛受记。那么第四呢，就是多修无常得诸佛加持，就是说多修了无常的话呢，最初如法，中间进经，由此呢发生返本还愿的一个欲乐，一心一法的心等等，种种都是得诸佛加持的因。那么由于行者的这个三根大幅度拓广加深，道心呢日益精益痛切，对法视若至宝，对世间其如唾液，那么这样一心想法，心成难心自心为法苦行，那么有这样的三根力，当然就得一切诸佛的加持。所以呢修无常就是开启一切加持之门。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五，一切相中，无常相殊胜。而且这里说啊，住寂之中，相寂最胜。大家先要明白，大相汲取智慧，能预知哪里有危险而绕开，唯欲选择安稳之道路。所以呢，沿着他的住寂走是最好的、最安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沿着无常相的住寂前进，每一丝每一分微都以无常心开启，那心会马上远离对生灭法或者非法的担着，一心转向法，那么这样呢，就避开危险处而做到安稳处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有了无常相，马上能判明非法与法、虚假与真实等等。从最近的死无常来看，无常相一起来，马上知道自己会死，一看到死就知道现实法没有意义，毫不犹豫的舍掉。同样一看到正实法，也就是道地和灭地是去向无事的，它的根本以及呢随身都是呢往寂灭无事之地回归，往永恒大乐之处回归，而且易得用得，有无量的利乐，因此呢一心往法上走。那么这样以无常相严密的控制心，当他彻如故睡的时候，再一提起马上脱开现实法、轮回法，一心去想圣法、真实法。就像这个肠子对生存的执着成为习性时候，心一气就往现实法上奔，求现实娱乐等等。那么同样的道理，事无常想一旦达到了很长猛力的意气，就直接往法上走，彻底推掉了现实的心。就像弥勒阿里巴尊者所说，我由于对事物定期嗅了又嗅，所以呢有恒常的精进力修持妙法，最终得了无始果位。那么想这样，如果更多相继伴的无常相行进，他会从现前到究竟把行者护往无始安乐之地，因此呢他是最好的助剂。大家需要明白，我们的心有各种做法，如果以为名誉、地位、财富、干官、相了等等现实法里面有乐，那就是非常危险的助剂，跟着他走会堕入恶趣深渊当中。如果以为善业里面有安乐的存在，希求来世得人天乐，那么这也是危险的教义，它只是比前者万一不堕落而已。首先给你一段快乐的家乡，之后也要堕入恶趣深渊当中。所以呢，只有无常相的教义最殊胜，心心念念顺着无常相给我们的自私道相去走的话，就心心念念都走在法上面，这样尽其一生受量与修量同等，的确走得最安稳、最具肆意。因此大家要知道，我们心上的脚步以无常相最殊胜，因此呢事事都要观测无常观。那么像这样在内佛教法修的一切相中，无常相特别殊胜。大家注意，这里普贤上说到的内，就是指往解脱走，往成佛上走，就是指内；外就是指在解脱之外，在成佛之外。首先把内和外搞清楚。那么说到内佛教法修的一切相中，无常相特别殊胜，这个才会理解。当然呢，说到这个内教和外教，那大家这里一定要清楚啊，内外教道士的修正不同。其中这个内教道士彻证的本性，他的教法都是呢直接或者间接引导我等众生还归一真法界如来藏心。而外道道士没有真的本性， 最多达到这个神我等，没有见到真如的缘故。所以呢，他所施设的教法不能让人真如本心而回归的。那么在佛所施设的回归之路当中，这个无常相观测示众，最开始由他入门，中间呢由他策法精进，最后呢由他作为真如平等性的自助，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就是从前到后贯彻四宗根本性的法，由于不可缺少，没有他就没有后面，因此呢成为殊胜。同样由于他贯彻四宗，因此成为殊胜。同样由于有了他，那么其他的功德都能够顺利发生，因此成为殊胜。同样由于以他能够直接带入解脱之路、真空之路、成佛之路，他能挽回众生的颠倒心、乐作生死的心的缘故，因此成为殊胜。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基于修无常的缘起啊，内在的心会全面的投入法道之中，将贯彻心依于法、法依于拼、拼依于实、实依于言的四依法，一心追随故佛深陷之路。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舍掉一切虚假的法，一无见识的身舍去一切见识事业，一心投入修法的路途，舍去皈依、持戒、修定、修净土、修光明、修法财等等的圆满之路。由于他是开启一切圆满之门，故说未修无常之相为殊胜。由于法的幅度渗透面可以渗到整个善界一切处，因此呢在任何处都能了解到世间一切有为法纯粹就是生灭性，靠不住而回归正实法。或者呢，你见到他的生灭性作为因，在任何处都可以悟入空性，以及呢知道随着生灭延续下去都是苦，会明白苦集二谛的缘起，反过来会知道道灭二谛啊等等。那么总而言之，他的开发性极大的，而就像前面讲到的，一段一段都在解释无常这个最大的事实，另一方面嘛，都在因着心往法道回归，而且呢，能开发智慧、开发出离心、开发慈悲心、开发取心要欲等等，会出现全面的开发。或者呢，会出现大道心，出现追随诸佛菩萨的心，事事为了处理圣事而一心修解脱道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啊，都可以由修无常而开发，所以它极其殊胜。其他法没有像这样处中后一味贯穿，处处作为修法助缘，周遍的退去无量法性，因此称它为极其殊胜，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普贤上师再用教真给我们讲增长蒙利欲的印的修法啊，所以呢又这样说道：有律奔师教中说，与我眷属犹如现拼比丘、舍利子、目犍连这样的一百位，不是再翻其物品，不如一刹那间一年又为无常又为殊胜。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前后相较，也就是说前者供养金是舍利子、目犍连这样如先品般的一百位神者比丘，而供养物就是再翻以及物品，供养时间有一定的时间，而后者做的是法供养，一年一切有为法无常，时间仅仅是一刹那，而后者呢远远超生前者。正如普贤行愿品所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 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到一年又为无常，又为殊胜。那么说到又为无常，就是指我们所见所接触的任何事，包括内心外气的一切万法，凡是因缘所作，都是无常，不可依靠。这就是又为无常。那么像这样从地月到有定之间，所有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如果在一刹那当中意念，那当即就会窒息掉对现身来世客证客证法的欲求，觉得这些都不可靠而急求处理。所以大家需要记住，处则要求解脱，持则要回归法性。那么这样来一念一刹那的话呢，由于缘起的放下是解脱，因此呢极为殊胜。还有这里说到有如现品，那么这个现品又叫做如意品，比喻如意出生福德，指舍利子母犍念具大功德，成为让人呢入愿获得福德的福田。人中有摩尼包，天中有如意书、如意品等等，都是那一类比喻。那么对于这样的深者比丘们，布施再翻物品当然非常殊胜，而且达到一百位圣者，那福德量就更大。然而呢，一刹那间一念又为无常，比前者更为殊胜。所以大家要想到，供养圣者说话的时间量，较一刹那而言，不知道是他的多少万亿倍。可见，心真正能够念起一切有为法无常，是极其殊胜的。因为啊，但以求福的心供养大福天，只是当作现世娱乐，想升官发财，或者呢，当作来世娱乐，想来世做高官富豪，或者呢升天等等，这上面不容易出现出世法的内涵。而一刹那念到一切有为法皆无常，就直接踏在出世道的娱乐上了。内在心马上知道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甚是可怕，一心想超出。所以呢，从它具有出世心内涵上看，当然更殊胜了。虽然前者供养那么多位深者比丘，花了那么多的心思，但是呢，由于这个欲不行，远远比不上一刹那一念无常殊胜。大家知道，一切诸法都是呢因缘性，其中欲是素要，它决定了缘起的走向。缘起一旦达到初世间的层次，再多的时间修复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它。可见修无常，拓开了光大的见解，得到了定界以后，一年间就到处世间缘起上去了，所以呢非常殊胜的。我们常说，出家非帝王，将相之所能为，乃大丈夫之事，就是因为他的心量大，资源大，眼界非常高远，这样一刹那的缘起就远远超过世间做有漏有为发福德的量。像这样要知道修无常相极为殊胜，特别特别殊胜，是这样来需要了解。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呢，在一念四妄无常的基础上，以十大愿望道归极乐的方式完善通归极乐，以大愿摄持共修普贤恒愿品。
阿弥陀佛。